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嘉瑞。
今天是很有这个缘分，因为我们终于请到了程庆老师来做客美理想。程庆老师呢，就是我们看理想有一档节目叫《佛学入门四十讲》，然后那档节目呢是咱们2023年最牛的一档节目。今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闲聊的活动嘛，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程庆老师已经跟隔壁的看理想圆桌聊过几次了，对吧？然后我们这边就一直按兵不动，等到这个节目终于要完结了，我们就把程庆老师请过来，就是随便聊一下。对，程庆老师可以打个招呼吗？跟那个听众朋友们。
好，大家好，我是程庆啊。
首先想要问一下程庆老师，从起床到现在做了些什么，就是由这个问题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聊天。
OK， 一般早点起来，然后喝杯咖啡，吃个早餐，然后就开始在电脑前看看每天的新闻。有时候会早上就会打坐，有时候一个小时，有时一个半小时等等。像最近我在改作业啊，或者写论文啊，然后中午就自己做点午餐这样的。反正就是我不会太严格的，就是我突然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适合写点论文我就写一点，那适合看一下新闻就看一下新闻。但是一般来说早上打坐是基本上逃不掉的。
今天上午就已经打坐了吗？打了多久呀？
今天早上还没有了，就因为今天正好早上还有一个事情。
那所以您对于刚才我那个介绍里面提到的佛学节目是看理想2023年的唯一的爆款节目有什么感想呢？
这个说起来也很惭愧啊，其实看理想那个他们联系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不愿意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原因，其实我觉得因为就我的一个经验，其实对于公众的来讲，关注佛学的其实是非常少数的。就像你们去年来到我们那个永福庵去做团建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很多年轻人其实开始对于寺庙是好奇了，但是他也没有到那个那么强烈的说我要想要了解或学习的地步。所以我觉得我做一个佛学节目，我花很多的时间，其实他不一定有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反馈，所以那是就推迟了。后来呢，因为是的确是因为疫情结束，就所谓的封控结束之后，我感觉到包括的学生啊，包括很多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在这一波社会过程当中，那个心理的那个影响非常大。我就尽量做一档符合现代社会的时机的啊一档佛学节目。但真的没想到就是有这么大的反响。我做经常有时候跟夏夏聊天说，我说我的那个课程能不能下榜，每次看到我就在榜上，我觉得这有点不大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每档节目都有一定的平均度，比如说历史、人文、经济、社会，我觉得大家就是有点此起彼伏的那个感觉，就是一档新节目来了大家就很关注，但是一档佛学节目这么长时间的被人关注，显然是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多问题。所以其实你说我高兴吗？我当然从某个程度上我很高兴说大家关注到佛学，但是另一个程度我也觉得其实一档佛学节目改变不了太多啊，反而它透露出这个社会的很大的一个普遍的一种心理危机、精神危机，其实是这个心态。
您是觉得就是有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都好像倾泻到这个节目上？
不知道是哪一位编辑跟我说，他说我的那个节目下面的那个评论就像一个告解室一样，我觉得太可怕了。因为其实我知道我也接触了太多的朋友，有时候私下里会找我聊天去倾诉嘛。你们有时候碰到朋友，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会给你们做这样的一种烦恼的倾诉，其实你会发觉其实那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就是我们很想帮助别人，你发觉但是有时候你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能力，不是说我作为一个佛学的老师就能够一定会帮助到别人。这么多的苦相一下经由一个节目的评论区展现出来的话，其实你感到太多的就是你无力完成，有一些压力呢。但是还好就是我还是比较能够正确面对这种现象，因为你知道的生老病死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我也有一定的经历，所以我只能说努力的根据大家在评论区的反应，然后修改我下一期的内容。所以我的节目是每周临时的来写稿来去录制。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去年一年的确经历过多少就是基本上是星期三啊早上一看八点钟更新啊很开心。但是到了晚上差不多就要开始写稿子了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您写稿的时候您觉得痛苦吗？
其实真的还好，只是它占据了我的时间。当你不要想着 你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你现在还想去做其他的事情的话，其实还蛮轻松的。就是说，因为我把这个课程就放在我的首要的位置，那么我每个周的任务除了教学科研之外，我就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去年基本上没有出去旅行。你既然接受这个任务，那就做。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压力，有时候都开玩笑，我说、啊、快结束了，其实你如果你真的有某种需要的话，你让我一直在更新的20讲，那我可能也勉强能够更新下去。这当然是假如啊，缘聚有缘散吧。所以我觉得到了40讲以后，觉得差不多，我今年要安排另外的一个主轴了，要去做其他的什么事情。但是去年一年对我真的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新奇的体验。因为从我个人来讲，我真的开始通过你们的平台就接触到外面太多的现代的年轻一代，包括30岁20岁甚至40岁我同龄人。哎，他们的想什么？其实以前我虽然在外面讲很多课，那毕竟那个样本数量还是太小，但是你们的那个面对的样本相对很大，而且尤其是没理想编辑部的那个你们讨论的那些东西，又觉得蛮有意思啊。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听几个女生在里面讨论你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买房子、化妆品。我经常会刷抖音、刷小红书啊，其实不是因为我好奇，而是因为我想看看这个社会里面的普遍的认知结构是什么。有点像我知道那个最近啊袁昌根老师他们在做一档节目，我觉得有点像人类学的所谓的社会田野式那个观察啊。所以一个教佛学的人他一定要去看大家了，看大家的内心嘛，对不对？那你不可能一个个的去采访。那么我觉得通过你们的节目让我学习到很多。特别是加瑞那期买房子，我真的是从头到尾认真听完了，很有意思的。
既然话都说到这里，就必须讲讲程庆老师的节目给我自己带来什么感受。就最开始听您节目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门槛的，特别是就是像您讲的汉传佛教，它有很多很仪式性或者是符号性的东西，它会比较让你很难进入。但是老师就最开始在讲悉达多怎么出家的时候的那些描述，让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所谓的神佛，我突然觉得 OK， 他就是从一个人然后怎么探索到他那条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有被照顾到。其实开始跟老师不太熟，然后就是我们六月份不是去上海做了一次年会嘛，老师特别好招待我们去那个永福庵喝茶，然后吃了饭，我当时就觉得哇塞，老师的品味也太好了吧。就是一进化成播放着坂本龙一的音乐，然后是非常低饱和度的抹茶色的墙面，就是整个就是一种被震撼。那都还是属于工作范围之内，直到就是刚刚提到的上次去泉州，然后就想起来老师有一集番外专门讲了寻找红衣，就是李叔同他怎么到了闽南然后到了泉州。听完了之后就跟老师说，哎，我正好在泉州刚去了开元寺怎么样，老师就列出来了一些可以再去的，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感受那个城市和文化的那个线，然后我就按照他的去走了一圈。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在更新与时代周旋的那个节目，然后就是刚好程庆老师在讲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啊走到了今天的。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就躺在那个酒店的小破房间里，然后一边听程庆老师心如历程，然后我忘了我也没有哭，但是我就觉得
很受震撼。
对，就是有一些机缘在，我觉得
现在当然泉州成为一个好像成为网红了吧，现在去可能你就体会不到那种过去那种泉州那种比较安静的那个氛围了。但是我觉得泉州它其实就是有点反映到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的本来那个底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烟火气，就是比较平民化，另外一个它的庙宇包括它的多元文化，你那个嘉瑞去过你就知道，泉州它其实早期它是一个港口，它因为它会接受到包括伊斯兰教包括摩尼教包括佛教，以及它有很大很好的一个孔庙，那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展现地，也是中华文化里面那个底色，它其实有这种多元文化的那个部分。但是回到我这个节目，其实你会发觉佛教虽然在中国文化它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文化的内容，但是其实 包括你们这一代，包括我这一代，其实对佛教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的偏差的。我跟那个很多人都说过，我以前是学理工科，学理工科我也喜欢文科，但我喜欢的文科就跟可能跟你们当时一样的喜欢西方的各种啊哲学社会学啊类似这种学科。我从来不会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值得有价值的部分，甚至以前我记得好多年前在网络上我都是跟这种传统文化派那都是论战的，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都是迷信怎么样的。但是当我在西方的那个哲学或者思想里面跑了一圈之后，到了美国，其实我有段时间非常想相信一下西方的这些宗教，因为我是一个古典音乐迷嘛，然后我喜欢巴赫，喜欢宗教音乐，然后到了教堂里面，那个你会觉得 OK， 那真的很好，那个神圣性，那个所提供的一种宗教体验感都很好。但是你回去，你打开他们的经典，你就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相信。你作为一个东方人，你的天然的对于宗教的某种那种想要。给我一个理由嘛，对不对？你要给我一个理由，所以我当时就后来我就没办法，就是你就无法去接受这些想法。后来才慢慢的，我在那个节目当中也谈到了如何慢慢转向东方思想的啊。所以我觉得泉州像这样很多现在中国的很多的古城文化城市的复兴，其实我觉得潜意识里面代表的大家有一种回归传统或者东方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当然每个人各取一瓢饮嘛，就像有的人可能更喜欢道家，有的人更喜欢儒家等等。但是我做这个节目的话，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你们看看啊，佛教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记得你们有一个编辑叫小七，对不对？他在我的节目刚开播没多久，他就给我做了一个采访。当时我正好在天台山，他就讲他这几年去了很多的石窟啊云冈啊，他就很好奇，就是他对佛教艺术感兴趣，但是他不理解佛教内涵，所以那天跟他谈了很多，谈了很多，就是如何从一个现代中国人，就是我们接受现代教育，接受以西方为主导的这样的一套教育的体系，那如何重新来理解佛教？我觉得可能我这个节目大概就给很多有这方面需求的人一些启发吧。
我自己其实有基督教的那个接触的经验，因为我以前上过一个基督教学校，但是我本人没有信教什么的，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努力读圣经。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语文课本的那种感觉，因为我需要去背，你懂吗？就是那个是我的作业，就是我要背它，然后也要默写啊之类的那种。然后我可能接触了有3年左右吧，我一直我当然很尊重所有的信教的人，然后那些基督教徒也都是非常友好的人。我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了之后，我也没有说要去入教或者说产生这个信仰。我觉得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一个是像刚才程庆老师说的，说可能一个东方人你读了那些故事你很难产生共鸣。因为他那个圣经里面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那个故事，但是他们都是一个这个西方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所以我确实一时半会儿就是也没有特别的有产生一些共鸣。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是我后来接触了就是程庆老师这个佛学的这个节目之后产生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思考，就是虽然我现在也没有说对佛学有多么深的研究，但是我觉得基督教跟佛学不同的感觉是佛学这个节目里面我觉得我是有获得一点点新的视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的一个区别。那时候在接触那些基督教的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只是在学习一门课文的那种感觉，但是佛教的时候我听那些节目也好，或者是有时候听你们聊天啊那些播客节目也好，我觉得它更多的是给我一种新的去看待我自己和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让我有一个更好的入手的方式吧。但是那个基督教我一直没有 get 到它的那个点。
我觉得宗教的形态啊，其实它背后它一定蕴藏着一个核心的关键的提问，就是它的问题很重要。你信仰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宗教的话，一定是他的提问打动了你。很想问你们，就是我后来也没有机会，我听你们在节目当中有聊过去永福庵禅修，但是你们当时在进去之前跟进去之后，你当然有那个你们做了一个视频嘛，我看林楠在里面好像是林楠是说你还在禅修吧是吧对啊，就是你们在进去一个寺庙一个活生生的寺庙之前 以及你们在永帆待过两三天之后，我觉得你从那个外向上，你们到底感觉到哪些是你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其实我还是蛮想知道的。因为很多人认为佛学的观念我觉得很好，但是当他进入了一个制度化的组织跟一个形态之后，他会觉得里面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跟他有冲突的，尤其是对现代人而言。但你们那次当然最后大家普遍的都反映说很好很好，但是我绝对相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现代人里面还是觉得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一些不大适应的地方。就你们当时的具体的感受，就是进入寺庙之前跟进入寺庙之后有哪些具体的细节？
首先我对进寺庙没什么压力，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去，因为其实我们没有涉及到戒律的部分，然后我觉得那个部分是我可能没有，就是学佛应该就是怎么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嘛，可能是相对外围的去了解他的思想，然后再可能是变成皈依，然后最后可能是出家，学习他，相信他，都是可以慢慢练习的。但是真的让我抛弃一切出家，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因为就是了解到他们每天要守那种很严格的，就是四点半起床，然后五点去大殿，反正就是一套那么严格的生活体系之后，你就会自动产生一些敬畏。反正我目前至少对永福庵的整个感受还是停留在敬畏上，就是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和他们要做的事情之后，就至少是我跟人念那个经我都对不上字儿，然后他们所有人都能背下来，但是就是一些很细节的部分。然后比如说在五官堂或者在哪看到那个行堂和有人支持整个寺庙的饮食的那个方面，我都会觉得就是很尊敬，觉得他们在受戒的同时可能会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受了戒才能得到那个东西。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很混沌，和从那个上海回来之后，我好像坚持了两次打坐，然后我就没有再打了，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就是没有能匀出一个比较好的精力去打坐。因为我跟程静老师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些昏沉，或者是就是精力不够好，然后还没有办法用足够的心力和动能继续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你只要再往下走，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外围的那一些我其实了解的已经比较多了，但是我如果再往前踏一步，我是需要付出一些动能和精力的。然后我就是心向往之，但还没有行动，就是总觉得没有准备好，这个是我的感觉。
林楠呢？
我其实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是，进去永福庵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愿望，当然就是希望可以跟工作戒断一下下。我的那个工作的需求是每天需要看很多的信息，然后你也会有点上瘾，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混沌的工作状态。然后有这个机会去寺庙里面，其实是非常期待那个隔绝的那个时候的。当然因为程庆老师对我们也没有很狠，就是他没有物理意义上的收走我们所有的那个电子设备，比如说我们回到宿舍的时候你想看还是可以看一下的。我们经常会说可能进寺庙你能感受到一些很空旷或者是很舒适，就是那种与世隔绝的那种时刻，是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更加整体性的体验。不是说我一进去了我就能坐在那个地上我就能感受到了一种心灵上的放空，而是我可能真的得从早上五点起床，然后去上早课，然后吃一顿安静不说话的饭，再可能打个坐，一整天的这个整体的流程走完之后，可能到了某一个空闲时间，我坐在一个殿里面，或者是只是走在那个庙里面随便走走，然后那个心就会产生一种之前可能比较期待的那种比较放空，然后稍微没有那么多执念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整体性的体验，不是说你进去了你就能有，你的生活方式也需要一个改变，然后你才能逐渐的获得那种较为不被外界或者是互联网打扰那种状态。
其实你们的感受我觉得蛮真实的啊，就像刚才嘉瑞说回到家里面你感觉到没准备好，其实那个没准备好其实就是修行的那个关键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都是觉得所有的条件都具备，然后我愿意做了，其实不愿意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你要做的时候，因为它代表着你内心里面强烈的一种对当下的那个时刻的一种抗拒。为什么要到点呢？你一定会打坐， 是因为你平常这个时间你就没有人约束你，然后你就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候就要会强迫你去打坐。但当你打坐形成一个习惯之后，真正的禅师他会训练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打坐了，明白这个意思？就让你在任何一个时刻，你当下外在的环境给你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你要你做什么时候，你对这个因缘你是当下是要接受的。他其实训练的是这个东西。刚才嘉瑞说修行分几个阶段，开始接触佛学，然后皈依，然后出家，这是非常形式上的所谓的程度。其实真正的佛教它不是这样的。佛教包括你们也知道，像菩萨他不有在家有出家，他反而到了佛教大圣佛法后面是说你在红尘当中那个才是修行处。这什么修行处？就是我们人在那个世界里面很多东西诱惑我们，那诱惑你的时候，一你又没有能力去，首先你能够抗拒这个诱惑，第二能够看清楚这个诱惑。但是其实我们互联网包括手机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吸引力，是因为你的意识里面其实低层的诱惑你都挡不住，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被它吸过去。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戒断，就像林楠讲的，你要先戒断。那戒断就是说你有一个外力或者你的自制力让你说我不要去碰触它，然后我得了暂时的我心的安定。其实这样的一种戒断的方式对佛教而言是非常初步的一天，而且它需要很多条件配合，所以出家人在寺庙里面他是被保护的很好的，并不是说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你真正到了修行的后面，那出家人他也需要跟社会打交道，也要走出那个寺庙，然后接触到社会。所以你看听到佛教里面经常讲十字街头好参禅嘛。所以其实你们对佛教的理解，有时候你不要把只是把寺庙看作是道场。我常常有一个看法，就是哪里都是道场，只是看你有没有能力去看清楚我在什么地方开始修行。就像很多人问我，陈老师你为什么刷手机啊，刷小红书还挺活跃的。其实唯一一点就是，一我要接触到这么多信息来了解这个社会，第二我在看的时候我能够很清楚知道我在看这些信息背后的情绪，就是我不会被那些情绪主导。就像我最近还在刷那个抖音的爽剧，你发觉人为什么会沉迷这种爽剧当中，它其实是刺激了你潜在的一些佛教讲的贪嘛，贪嗔痴嘛，对不对？然后就是它刺激出之后，它很就利用你这种感受，让你呢就是你可以进入到剧情当中，你就幻想自己成为那个他。其实这种模式对于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就是很常见的，读文学作品不就这样吗？你读《红楼梦》，自己幻想成为贾宝玉或者成为林黛玉，其实它都是一种我称之为叫意识的幻梦幻象。但是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OK， 我看清楚你的逻辑，我反而容易戒断，就我不看就不看。但是如果你没看清楚他的逻辑的话，你永远会被类似的剧本迷住。佛教的修行或者佛学的思想，它其实是让帮助我们要看清楚背后的逻辑。这不就跟你看理想做的这些所有的课节目它背后的逻辑，就是你要看清楚。但看清楚之后你要怎么做到，它又还需要一个实践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一种知识，它不仅仅只是一种你的脑部的一种思维锻炼，就像我们讲的你做一个脑力的一个风暴一样，它不是的。它是要你知道这个逻辑，那你相不相信这个逻辑，以及你愿不愿意把这个逻辑你放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你否则的话，就像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包括学者一样，你不觉得很多受过很良好知识训练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其实是知行是完全脱节的。他讲很多的大道理，讲很多的复杂的理论，但是你真正接触到现实的人的话，你会发觉他现实生活中不是这么实践的。他不一定是好人或者坏人了，而是说他不是按照他讲的那么熟练的那套理论去实践他的生命的。我觉得这个知行合一是很重要的。而佛教就是告诉你，你看清楚了，那你去抖音上试试看，你能不能够抵挡住那个无尽的那种诱发人类底层贪嗔痴的那些东西。你能不能站到一个更高的维度，说刚一看到开头哈哈，我也知道你的结尾是什么了。其实这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知性的快乐，就是说我看清楚了，你再怎么玩也玩不出这个逻辑之外，那其实这时候你已经对它没有执着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在大学里面的通识课叫佛教的智慧世界， 然后其实我整个的课程跟佛教寺庙就完全没关系，我跟他们看的电影，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啊，什么叫黑客帝国，当然这个老套的，还有什么罗拉快跑啊，还有那个起风啊，甚至还有一些红辣椒之类的。其实他可能学了一个学期之后，他发觉佛教在哪里。他有时候我们听课，我课的老师他有时候上我一次课，说你这个课讲的还蛮生动的，学生也喜欢听，但是是不是能适当增加一点佛教的内容。我当时觉得我的课成功了，因为其实他讲的都是佛教的一些观念，但是他会没有任何的佛教的那个形式让你觉得那是佛教。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佛教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教导，就是无相嘛。这个其实才是佛教的它的思维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也是它很吸引我的地方。
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有条条框框的人，就很奇怪。因为就是去禅修的时候，我不是提前先到了，然后其实就是稍微做了一些看景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要拍一支视频。然后我就会提前问程晓很多，我说是不是这个也不能拍，那个也不能拍，然后最好不要拍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讲了一堆。程晓说没有啊，都可以拍啊。然后我当时就啊，真的吗？我不知道，我自己给自己好像很容易加很多框框，然后就是在限制自己。然后那个也好像不是别人给我的，只是我到如今为止的学习和工作的经验告诉我，就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一定会有很多坑，然后好像就是在为自己规避风险一样，我有点这种感觉。
很多人现在看到在寺庙里面的学生也会问我，老师进入寺庙能不能拍佛像，我说除了这个寺庙在他的大殿外面写着禁止拍摄，那他禁止拍摄很多理由了，就是说有的是文物嘛，对不对？你像泉州的泉州开元寺好像就不能拍，因为它的大殿里面的佛像它是规定的。除了这个之外，有时候你会进入一个寺庙，有些那寺庙里的居士会跟你讲，不要拍啊，对你不好啊，这就是典型的错误的认知，所以你不要被他吓到。但是你看，我们一般如果你不懂佛学，就会讲啊，那会不会遭到什么惩罚？佛菩萨是他是表现出慈悲，他会怎么会因为你拍了他的佛像而惩罚你？我觉得这就是需要很多人去慢慢的去澄清以及去跟分享的。条条框框是需要的，因为你人一般的人你没有那个条条框框，你很难做到正确的去实践，但是那个条条框框是需要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而不是对别人的要求。否则的话，那其实不是另外一种霸权嘛，或者霸凌嘛。
我是觉得可能中国人或者是说东亚人普遍会比较相信因果报应的这个东西。进入寺庙或者去一些就是可能类似佛教的相关的场所的时候，都是抱有一个比较偏功利的一个心态去，所以因为他们是有一个略微功利的愿望，所以他们会更加在意那个万一我做错了什么，然后我就会实现不了这个愿望，或者是得到报应什么的。但是可能佛也很忙，没有空惩罚大家。
我跟你讲，看好你这颗心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嘛，对不对？你就不要随意的去憎恨别人。其实我这个节目当中很多讨论题目其实跟你关心的很多内容也很相似，比如说劝年轻人喜欢谈消费主义的一些问题，你觉得你们就是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了？
我觉得我是卡在了，但凡有压力的话，压力就需要一个泄出去的口，然后消费主义就很容易成为那个泄洪的口。一直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压力在那儿，那只要这个压力它不消失，或者我没有别的方式去调节它的话，那消费主义永远是我的快乐老家。
明白，
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没办法，就是你还是要就是维持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难免需要一些购物，因为你不可能像古人一样自己生产所有的东西。然后一旦进入那个挑选，就是在十样产品之中挑到你需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免会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要么就是他你看过他的广告，或者是他的理念，或者他什么商家就是这样，就是买的没有卖的精，他就一定会用一些方法来影响你。然后我自己呢是有这样带着这样的意识去做选择，然后呢尽量不要怎么样，但是对于我来说那种奢侈品啊什么什么的没有什么影响，也可能我们的收入水平根本就不支持我们有那样的影响，但是在能力范围之内还是会受 这些所谓的品牌的理念的影响，然后我们也不是能把自己的物欲降到那么低，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别扭的生活在这个里面的人。
我有个想法，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消费主义，不是说不消费，而是说我们可能是过度的消费。这个过度消费，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在美国，我曾经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要买一件羽绒服。买件羽绒服的话，你说不然的话你真的会被冻死在波士顿。然后我去了赶快花了$600，那08年的时候啊，$600还蛮贵的。我买了一件什么呢？ Patagonia 的羽绒服。然后呢买完之后，后来慢慢才了解 Patagonia 的它的理念，就他是不鼓励你去买新衣服的，你坏了你送到店里面来修。他们会提供说你要买一件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以前买过吗，他说你如果说买过，他会问你你有必要再买一件吗。 Patagonia 就是他当然属于西方的这个环保的这个理念的范畴之类，但是他却提供了一种说我生产一个商品，我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商品真的是用到什么程度，就使用功能到了什么程度，还是说所有的生产者他都是想你快速的消费，快速的放弃，快速的消耗。因为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还是我的佛学的这个领域里面就讲的，就是你用多少跟你想要多少，其实它有时候有那个鸿沟，是依据每个个体它有不同的那个光谱度嘛，对不对？就像有时候我们说你比你能够用多少那多一点那挺好的，也没关系，能够让你感受到一些心理上的愉悦快感。但是你会发觉啊，尤其是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企业家他们的家庭，我发觉他们给我传播的很多他们认识的朋友的信息，很多都是那个能用多少跟你想要多少那个巨大的那个欲望的鸿沟，那个很可怕。因为那个可怕在于就像我们今天来说，我就发觉一个最大的一个负疚感，就是过度的包装真的没办法。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专门到另外一个常州的一个认识的一个速食品餐馆的一个朋友那里去买他们手工做的那个速食的面食，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用一个简单的塑料袋包装就好了嘛，对不对？但你发觉因为长途运输的需要，它也会用泡沫箱，后来也慢慢的用塑料，而且这塑料基本上它都不可能是环保的制品。所以你会在现代社会，就像刚才嘉瑞讲的，你不这个商业社会，你的确你发觉你处处为难。我记得台湾是朱天心还是朱天文，他就是非常严格的环保主义者，他就出去自己带袋子，然后出去去买一些那个就买菜，他绝对不会拿塑料袋。但他当然是非常非常的践行这个环保理念，但是说实话我们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当下的大陆的社会里面，你发现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个个体的成本太高，个体的成本是我们很难承受的。所以讲到消费主义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个你能用跟你想要多少的那个界限，那个距离感到底是多少。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未来社会的环保主义是了解到哪些是我们过度的贪的部分，我需要的部分是多少。所以我买了一个德国产的咖啡机，我用了4年多，哇，用的好开心，那就怎么都不坏。然后呢，上次呢，我终于那个有点问题之后，我打电话给他们过来修的话，我以为我这个机器它的原价很贵的，然后我就以为我要换一个，我当时觉得还有可惜的。他说没关系，换一个那个咖啡的蒸煮单元只要500块钱就好了。哇，我就开心，至少可以再用5年的嘛。所以我现在对一切耐用的东西，可以长久的东西，我抱着一种天然的癖好。所以我家装修也是这样的，什么东西能够持久用，所以我会用实木。那但是呢，我就说一定它能够用得更长久。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观念比我们现在买一些太过于消耗的那些制品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一种中道嘛，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不用或者是非常非常的苦行。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佛陀是反对苦行的，他是认为要中道行，他反而认为那些在僧团里面强调说不吃饭然后过得很苦的生活的那样的一种修行是对僧团的一种破坏。因为他认为你故意以极端的方式来吸引那些人，说认为哦这就是修行。其实佛陀本人是反对这种苦行的，这个观点就很适合我们现在。他并不反对你消费，也不要反对你吃喝，但是你需要多少你自己要清楚。比如说很多年轻人现在身体都有问题，其实就是你需要的跟你想要的东西的差距太大，所以导致你的身体不能负荷嘛。 啊，我昨天听到一个医生，仁济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他说现在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得脑卒中的就是所谓的中风的比例在显著增加。所以我觉得佛学它可能不仅仅是停留在寺庙啊，停留在那个古佛青灯啊，它其实应该在这些你们讨论的问题当中就得到显现才行。否则的话，佛教它永远只是一个好像他方世界的一种宗教形态，它就没办法影响到每个人。在佛学节目里面讨论很多社会议题，就是我只想用那与佛学的观念，那我怎么去看现代社会的很多现象，能不能通过改变我们的观念来去改变这个社会。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意识，觉得就是每个人从你的欲望的观察入手，做一些自己身体例行的事情，我觉得 这就是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影响吧。
真的，我在永福庵的时候，一华姐她带我去刷碗，就是在家我是没有意识，就是会帮摁几下那个洗碗液然后开始刷。永福庵用的是那种茶粉，就是那种非常环保的自然的东西，然后它也会很节制的放一点点，包括在我们吃饭到最后的时候会说你要多少就吃多少，会问你要不要热水，这样可以其实把那个碗底的油啊什么的涮一下，然后这样刷碗的时候就会更干净。我觉得其实对我后面回到家还是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不仅是消费主义一样买了茶粉回来刷碗，而是周日的早上会去早市买菜，然后我经常会买多，有一阵子就是很沉迷买一些什么很贵的芦笋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太对，因为会浪费一些食材在冰箱里面，然后就觉得很可惜。自从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会很精准的计算到我每天要吃什么，然后什么东西的保质期，就是那个蔬菜它能存放的时间会更长的话，我就会往后挪，然后那些叶子菜可能就会在周一周二集中吃掉，后面就是会吃根茎类的或者是茄子这一类的东西。然后等到周六发现我买的所有菜都被我吃光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这个是我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从前是一个很难出门的人，以前我可能在节目里面有讲过，我可能每天七点起床，但我要磨叽到九点半才能出门，因为我早上给自己安排很多事儿，然后就是也有一些比较抗拒的心态。然后在回来之后呢，我发现我早起没有那么难了。我现在的闹钟是基本上六点半响，然后我几乎七点肯定会起来，然后我就是开始做一天的饭，早上的，然后带中午和晚上做一些事情，然后基本上八点半或者八点四十就能出门，然后就来上班。我不知道什么具体改变了，就是我没有把那个上班和通勤或者早上准备当成一个给他赋予那么多的负面的情绪之后，我感觉好多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是如果在没理想经常讲这件事情，他们就会讽刺我是一个太健康的人，然后呢导致我没有很大声的把这个话说出来。我今天要讲一下，
你为了证明你是一个跟他们一样的人就拼命的要大吃大喝。你那你的生活呢， 你每天会自己去做饭吗？还是
我也不太做饭了，因为没有力气了，好累啊！每天到家之后，我觉得我的精力只足够我去洗澡和洗碗吧。如果要插入一个做菜的话，那我可能那个洗澡的精力就没有了。就是它差不多分三份吧，就下班回家之后的那个精力，因为做饭其实挺花精力的，对我来说。首先我不知道该做什么饭，做什么菜什么的，然后包括你烹饪的过程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我的男朋友他公司那边有一个公司的食堂，所以他会帮我打一份饭，等于说我也没有点外卖，就是说那个外卖它是一个环保的外卖，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的社畜的。
我觉得最后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在我们这个末端吧，可能是跟那个企业里面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做一些环境友好的东西，真的觉得未来环保是一个大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人在这个环境影响当中的到底有多大，这个是个科学家争论的问题。但是我至少觉得我们如果能做的环境友好的话，至少就像我们讲的，你周围看到的自然环境或者是社会环境都会很友好。比如说垃圾的问题啊，比如说人文的环境问题，就是人们之间是否是很善意的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必刻意的说我自己当下做不到很多环保的那个行动，其实有时候它是一个，佛教有一个词语叫共业嘛，就是它是一个共同构造的一个网。其实你现在个人要打破这个网是很难的，需要你这个人有强大的一种毅力或者你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更想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媒体呀、啊、慢慢大家都觉得嗯，我们需要共同来做点什么，大概就比较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佛学针对社会议题的这种反思，其实你们讨论的很多问题我都很感兴趣，只是没有机会跟你们聊了。我在小红书上经常刷到的就是那种很多女性说啊三十岁或者多少岁，然后我一个人养个猫，自己过得很开心，所以把自己照顾好，这样的一种视频，当然很多的共鸣者。我们这个社会的婚姻呢，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婚姻，到底对于女性乃至对于男性呢，其实也有，就是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佛教并不是跟这个问题没关系。佛教它会认为，就跟大多数的关系一样，我们说佛教讲是姻缘嘛，或者是缘分嘛，就是婚姻只是众多的关系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会发觉的，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普遍的对婚姻关系特别排斥，乃至对恋爱关系特别排斥，就很排斥。那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婚姻跟恋爱它会出现如此大的一种异化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你没有那个婚姻关系或者恋爱关系， 你可能大多数人投向了跟宠物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你看其实年轻人养宠物的比例还蛮高的，我经常在抖音上刷到年轻人，然后他们有一个叫猫德学院的，对不对？你们不知道你们刷到过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你的社会关系的建构是放在了人跟宠物或者人跟动物，而不愿意跟人发生过多的关系，包括跟父母，包括就传统家庭原生家庭。那我常常讲这个背后，如果啊要我从我的角度佛学的角度来讲，它并不是说婚姻关系恋爱关系一定是不好的，而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长时间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观的，把我们对人的关系的认知在悄悄的把它改变了。因为过去你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你生在这个家庭里面，你结婚你是为了这个家族的传承。但现代社会里面他可能会觉得，在有长辈赋予你们这样的一种道德义务或者伦理义务的话，你们有机会摆脱。但摆脱之后不意味着婚姻关系或者恋爱关系一定是不好的，而是说可能这个社会是有没有可能在寻找新的这种男女的，或者是我们称之为叫亲密关系吧。大家很多想当然说佛教你一定强调的是出家什么的，没有。其实佛教你有一部很有名的经典叫做《佛说维摩诘经》，那个维摩诘经它就是一个以居士的样子出现，他有他的家眷，有他的财产，但是他讲的一点很有趣，就是说他有这么多关系，但是他从来不会把他的生命的最后的那个期待放在这些上面，他会保持跟这些关系。因为就像你们讲的，你反对婚姻反对恋爱，其实你最后你展现出来的说我不要那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一种始终跟他隔离不了的。当你强烈的表达我不需要那个东西，其实你面对的是社会对你的某种潜在的压力，那个压力是释放不了的。一个人只有什么时候得到真正的对这个关系的自由，我觉得就是你不管你处不处在这个夫妻恋爱关系当中，你都对他算说你不会把他作为你本质上的一种敌人或者是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明白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进入了婚姻就说哦，我的生命就靠他了，或者是说我不要婚姻的，我就靠自己了。其实你发觉靠对方跟靠自己，这是一对牢不可破的对立的东西。就是你靠你的妻子，或者你靠你的丈夫，以及或者说我只靠自己，你不觉得这都背后有危机吗？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讨论现代年轻一代人的对于亲密关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核心在于你可能在进入到每一种关系当中都不能有那么强烈的说啊，我终于找到一个依靠了，依附了。我觉得这个依附这个东西就是特别让人陷入到那种或者因为恋爱失败或者婚姻失败的那种强烈的一种烦恼的情绪当中。我觉得很多人因为比如很快速的结婚，有快速的离婚，上海的离婚率很高的。但不想结婚这件事情，它背后的一个危机在于你有没有能力独自过好你的人生。哦，这个问题可能又是一个大问题了。从我的角度，我很担心的就是现代人可能他最后在放弃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他自己能不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体，而不是所谓独立的个体。因为你就是一个人生活，你也有亲人的关系，也有朋友的关系，对不对？但是你还是在这个社会关系当中 如果你对那种有压力的关系都普遍抗拒的话，请问哪一种关系没有压力？其实那种压力是在任何时候，只是说我们大家现在好像觉得传统给我们的婚姻啊或者家庭的压力让我们有一个出口可以说反对它，但是反对之后怎么办？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继续讨论的问题。
婚姻现在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制度的东西或者一些程序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太觉得它有什么必要性，起码在我这个年纪来说，我个人是不反对谈恋爱，我不反对你去义无反顾的进入亲密关系的这个事情，但是我对于婚姻制度确实是有一些困惑吧，我只能说，因为我也没有搞懂它的在我人生中的必要性是什么。反正目前来说，我不觉得结婚是一个有必要去做的事情，因为刚才程庆老师也有讲到说，就是如果你在不在这个关系都行的话，你才可以自由。然后这个我就会想说，对呀，如果我在不在这个关系里面我都 OK 的话，那我为什么还需要他呢？就有大概这种那种感觉。因为我会觉得好像你一旦在这个法律程序上结为伴侣的话，就会有一些很多的观念会向你袭来，而且你会多了很多的那种道德义务，所以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逃避的心态。
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怎么在这个关系当中自己能够游离出来，或者是保持一个精神上的，就是你扮演好角色。比如我们常常都有一个，你结婚之后就要对对方的家庭扮演一个角色，对不对？他的亲戚。当然我是很幸运的，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受这样的困扰。我觉得很多人进入的夫妻或者是关系之后，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双方的关系是可变的，你没有达到所谓意义真正意义上的我拥有对方，因为那个关系是可变的、我说跟你分手就分手，尤其是现代。那么当婚姻的话，一般给两方都有一种感觉，当然现在可能、有的人可能不那么的强烈，就是说我结婚了有点意思啊，你就随我了，我就控制了你了。所以你会发觉很多夫妻结婚之后它产生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感情的新鲜感没有了。那其实它背后的深层的逻辑是说，某一方认为我得到了，我得到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释放出我人性当中本来的那个所谓的松散懈怠，就是他没有认真的去对待另外一方。但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要反省的是，我们每一个进入到亲密关系当中的你个人的那种心态跟认知，就是说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控制任何一个人，包括你的宠物，就朱天心写的《猎人们》小猫的故事，那本书绝版了，三年出的，非常非常好。那个钱永祥老师写过一篇序文，他说猫是不能用链子来束缚的，你们养过猫的都知道，猫它没办法控制它，那种控制欲，尤其是到很长期的那种家庭生活的麻木之后，它会变成了一种定时炸弹。
好像所有的那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就是包含了恋爱或者是朋友啊，还有家人，这种都是双方离得越近，就越要学习怎么和对方保持距离。相对的，你可以不会那么想要去控制对方或者是占有对方，让对方做你想做的事。因为我这个感悟是从我养猫两年之后慢慢感受出来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去控制我的猫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了，因为我的猫它没有我的智力，所以呢，然后它又比我小，所以我去控制它是一个分分钟的事情。然后我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把它强行抱起来这种，但其实我的猫不太想要被我抱，但是我经常就强行把它抱起来，其实就是我控制了它嘛。当然我现在还在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就我抑制自己这个做法其实还是需要一些个心理上的一些训练吧。在那个猫跑酷的时候，其实我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烦躁，因为它可能会打乱一些东西之类的。有时候我就很烦躁，然后我内心又想，哎，它又不是人，就是你也不能老用人的那个标准去要求它嘛，就是我们也是一个互相忍耐的一个在一起生活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也就是有在学习怎么少一点控制我的猫，当然在一个大的框架下还是要让它安全啦。
感觉已经觉悟了其实这个你的感觉跟我以前养猫的经验一样的，我因为我也以前也养过一段时间猫，就发觉的确因为你有一种想当然的认为它要按照你的设想，比如说你要给它准备一个猫窝， 你不进去我要强迫你进去，那多好，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单纯的一种，我说你的个人的那个人类主体视角嘛，就是你他好不好他自己知道，他宁愿有时候宁愿趴在地上，他不进猫窝他是有他道理的，对不对？但我们觉得我们看他这么好啊，你看我给你准备的这么好的。所以我常常讲的就养猫，他其实如何尊重对方，其实有时候要从我们的观察做起。
我觉得宠物用品是一个超大的消费主义，
对，
因为有很多宠物用品它是设计给人的，它不是设计给那个猫，就你很多时候说哇这个太可爱了我一定要买回家给我的宠物，但是你的宠物是不会觉得那个东西可爱你的宠物只在乎那些就是功能性的东西。
对啊，你不觉得很多的养狗的最后慢慢的把狗训练成像人一样吗？对，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其实一种非常狭隘的一种人类主体视角，因为他觉得人狗在做人做的动作以及跟人一样的，比如说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给狗布置一个餐桌，然后狗就跑进来然后坐在那里然后像人一样吃饭，这种驯化我对狗有没有伤害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对人的角度上代表了这个人的那种强大的一种控制跟主宰欲跟改造欲。记得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看到那些田园狗，就那个精神气儿都不一样，它像狗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家养宠物它变得越来越人为化，我觉得其实它背后代表的是人的一种思维的一种限制，就是他到其他的那个关系当中很难获得这种为所欲为控制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他可以在宠物身上得到部分的体验。我觉得这种的饲养宠物的心态其实也需要自己反省的，我就是觉得就跟佛学的一个主体的一个想法有关，就是你要观察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老是去你问别人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其实你要问自己你为什么会感到烦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等等。
从结婚聊到了养猫我还想问那个我写在提纲上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愤怒的那个问题。我春节的时候我去了美国那边旅游，然后我就是在街上被种族歧视了，然后我当时就是一瞬间我是有点懵的，然后我就是脑子里面过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其实我只是在喝咖啡，然后在对面有一条路就走过了一个白人男性，然后他就对着我大喊了一句一些脏话吧，我现在就有点忘了那个，因为有点远我没有听清楚脏话，但反正肯定有说什么 bitch 啊之类的那种东西，然后可能也有说什么 go back 之类的那种，反正就是一个非常赤裸的种族歧视。然后我也知道我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可能是一种亚洲人的符号什么的，所以他就是等于说突然对我泄了他的愤，然后我就觉得我一方面觉得我很无辜，另一方面又觉得说他绝对是过得非常不好他才会这么做。那当然这个事情很快就过去，因为他骂完之后他就扭头继续走他的路了，我确实还是受到了伤害的，就平白无故被人家这样骂一句，然后我也没来得及做任何的反击，当然我也不太敢做任何的反击，不知道该咋做。
其实有个故事也是在美国发生的，因为我一个朋友在波士顿定居，他在波士顿的那个电车那个红线，因为你在波士顿红线是哈佛那条线，然后他有一次在站台上就看见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人，就是他就拼命在那个站台上狂怒的骂人吼叫，然后周围的人都很怕他，然后都围得远远的，然后我这个朋友呢胆子大概有点大，他看那个人又在哭泣又在骂人的话，他慢慢走过去就问他啊，大概什么回事，他的妈妈还是谁亲人刚刚去世。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是苦，都有他各自的人生的故事，所以他在某个时候表现出那么的不友善，或者说其实他每个人如果从他单个的故事描述出去，你觉得他的很多的作为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一旦跟你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交错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人生被伤害到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有时候我们出于认知的局限性而看不到他人的苦，因为这时候你只看到自己的苦，因为我被冒犯了。但是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就像一个常年作恶的人的话，你如果把他拉长他的时间线条，你会看到他人生轨迹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比如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他所接受的教育，他的父母是怎么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一个新闻故事，当一个犯罪的人当他把他的人生故事写出来的时候，他常常又会引发人的同情。所以这就是人的生命的一种他不可自主性，我常常称这个叫不可自主性，就是他做的一切真的是他能够控制的吗？我觉得不是的，而是他各种条件让他在那个时候，包括对一个亚洲的人的一种种族歧视。那你回到他美国的语境，很多人 他就会被灌输这种亚洲人的一种符号性，他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社会里面，面对我们个体来讲，有很多的复杂的情况，就是你要安顿好自己就不容易了，而且你同时还要关注到他人的那种内心的苦的话，那在佛教里面那真的是又不容易了，这叫菩萨。其实我们现在能够让自己的情绪能够暂时的能够稳住，不去伤害他人就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如果能够慢慢做到能够哇照顾别人的情绪，能够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的话，那就是 佛法修行的一个更高的要求。其实这种慈悲跟智慧都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当然是我们很向往的，但是当然也是很难达到的。烦恼肯定是有的，因为从佛教的修行来讲，真正的没有烦恼那是不容易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到降伏烦恼啊，降伏就是扶助，就比如降伏分很多种了、啊、比如说很多人过去我们有很容易愤怒，那么你就用意志力就压住自己，就说我不能够生气，我不能，你发现它特别困难，对不对？在很多场景下我们都是一下子遇到那样的环境以后，你马上就爆发了，就是那个愤怒就爆发。那我现在只能说我大概经过训练知道，到愤怒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怎么舒缓它，然后让它不会发作，不会起来，甚至马上能够化解，把它消化掉，只能是这样。昨天夏夏也在提一个问题，那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那个愤怒就是你做事情的动力嘛。说我们很多就是社会的公正，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愤怒作为一种行动的动力固然没错，但是它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我们常常以暴制暴这件事情，你发觉人类的历史上都是跷跷板，某一方得势的时候就会欺压另一方。说在这个愤怒对愤怒之间，你在讨论公平跟正义的时候，落实到个体来讲都是极端的不公平的。佛教怎么看做事情的动力？佛教是看说我们能不能在做事情的时候，为了这个社会或者为了他人的一种更长远的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需要通过你巧妙的一种对事情的判断能力，跟对因缘的观察，以及你对这个事情发展的长远的耐心。假如我在碰到一个跟出租车司机突然他绕路，那绕路的话你当然有很多种出路方法，有的人说那你为什么绕路，对干起来或者甚至产生冲突，那可能对我来讲他就是想多赚点钱嘛。但是我不会被这个现象一下情绪套进去，我会按照我这个社会能够提供给我的一些方法，我做到什么程度那就看我的精力。因为我投诉了以后万一没有回应，那我可能到一定程度我就截止了。那如果碰到一些更大的，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从虹桥机场打车回我家，那个距离不算太远，大概只有40几块钱，那一上车那个司机就开始嘟囔，就说他大概意思就太近了，等了3个多小时怎么样的。我就说不好意思啊，就这个讲，用这个言语跟他交流，当然他的情绪是没办法抚平的。那我下车的时候就给他100块钱，我说师傅你今天辛苦了。他就很开心，那一下子就，这其实就是一种我们面对这个社会的很多的你觉得有问题的现象的时候，你能不能以一个更大的心量去先去包容他，然后再去处理他。那如果你是愤怒的话就麻烦了，你就是说你变得一种先要去对抗它，那你基本上靠对抗的模式的话，表面上你最后可能会暂时取胜或者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想想被你所对立的那一方他有积累了多少的愤怒，其实他会反射到其他方面。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你这是针对一个司机，那你怎么对待公权力呢？我觉得对待公权力你要看那个大的社会的结构，就是说公权力的行为模式事实上来源于我们这个社会每一个人他的观念的汇合。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什么样的社会就会什么的公权力，但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你先改变公权力的架构制度架构。我们以前有流行的一句话，这个社会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但是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跟社会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跟社会公权力的行为方式。所以我常常会觉得面对所谓的这些社会的一些不正义，我们可能要更多的以，我不是包容公权力，而是要你要体会到这个社会所积累的这种大家的那种情绪跟他们的观念上的一些问题，然后你能不能做一点在这方面的一些个体上的实践，比如说你能不能在面对你周边的人更加友善一点客气一点，让这种东西慢慢的汇合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 底色，能够持续的改变这个社会的，是靠每个人每天的这种日常生活。这里核心在于，就是说我有时候并不是针对这个个体，我是认为他是打破了某种规则。比如说一个司机他绕路，未来他会伤害别人，但是我行动的逻辑是说，我其实不大会受你困扰，因为一钱不会太多，我的心态也不一样，我觉得 OK 啦，你带我绕一绕，我就看你怎么绕好了。有时候真的有过去的时候，有时候看司机怎么绕，我看你绕什么，有时候绕的司机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还有这种情况。但是呢，我的想法是说，我之所以要行动，不是基于我对你个人的愤怒啊什么的，而是觉得你可能未来还会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啊。那我自己现在投诉你嘛，至少让你行为有所限制。所以他的那个动机就变成了一个，我是考虑到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的角度，我去做这个事情。佛陀他是说对众生要慈悲，那对众生慈悲肯定要去做一点什么事才是慈悲，不是说认为别人啊，你接受了一个不公平待遇，说你很苦，说啊你受苦是应该的。没有，他不是这样讲，而是说你现在你不无法自己消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办法让你得到缓解。那么他就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会也有一些帮助众生的一些作为。
人生真的苦，又不可自主性，然后还要时时关注自己，
对，
还要有智慧，好懂，好难。
我只能说，就是我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但是我不会原谅他对我做出的伤害。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再跟他直接对话。
我总觉得你这个是有一种怨在，你没有反击。
对，因为我确实不敢，就可能一方面又是在于我该怎么样去应对这种情况，我是应该做点什么呢，还是我应该就让他过去之类的这种。
其实有时候我个人觉得也不必为过去受到了这样的一种事情而老是在回忆，因为可能现在你更多的一种情绪是在于对自己当时没有那么好的表现的一种不满意，
懊恼。
对对对对，就是我应该表现更好的，或者是我当时迅速的冲出去对他骂一顿，骂得他狗血淋头的，这个场景就变成了小爽剧了，
小短剧
啊。我觉得有时候甚至剥离掉他的话，你碰到另外一个场景下，不是种族歧视或者碰到，你也会觉得自己当时应该做得更好一点。其实我觉得你放下对这个自己能够表现更好的这样的一种潜在的一种执着，我觉得 OK， 我当时就是这样，我都只能反映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表现得不好，也没什么，就是这就是我当时的我。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在每一刻关键时候都能表现那么的完美，所谓的完美其实没有什么完美，那就是你当时啊实实在在的你。所以我可能OK 笑一笑， OK 没关系。Sometimes I feel so happy. Sometimes I feel so sad. Sometimes I feel so happy.
好了，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是一个毫无章法，一如我们从前的每一集播客一样毫无章法的一个聊天。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你对自己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执着或者一些什么困惑之类，确实是还蛮推荐去听听咱们澄清老师这个节目的，就是人家爆款不是没有道理。就是去年一整年啊，就是整个看理想公司很多编辑也是从澄清老师那边得到了很多启发吧，我觉得都是有的。所以呢，也希望把我们自己得到的这些东西看一下怎么样传递出去，然后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反正就生活过得开心一点吧。所以就很开心今天终于跟澄清老师在这个播客的世界里面聊了一次闲天那么我们就说一下我们的结束语咯，
就这样吧。 I've had but couldn't keep I've had butCouldn't keep Linger on Your pale blue eyes Linger on